重回生命。我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，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的确是这样的。在我经历过的往事中，留下了很多的遗憾，很多事情无法挽回。能重回生命，能走一生安好的路，是我最大的梦想。这篇小说便是我怀着这样的想法来写作的。其实我相信，一份真换一份善，一份情换一份爱，这个世界是公平。夜已经很深了，我还没能使心情平静下来。这是我第一次有意地欣赏北京的夜色。该往何处去，去做什么，对我来说都是个未知数。这样做并不能算是离家出走吧，但也并非无家可归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我第一次独身闯荡社会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。父亲已经不能再容忍我整天的游手好闲了，我也不能再容忍他对我的指指点点，于是我便愤然离家。至于生活必需品，我没有考虑的太多，只是多带了点钱。闯荡社会好像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浪漫，起初几天呢我还觉得挺新鲜的，但现在我已经感觉到了什么叫做饥寒交迫，身上的钱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花得差不多了。按照常理，现在又是晚饭的时候了，这种饥肠辘辘的感觉真不是滋味。翻翻衣袋，仅剩下一块口香糖，瞧瞧这东西，或许不会感到无聊吧。我挑了一块路灯下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。这里是一个小公园，每天晚上这儿都有很多老人来打牌下棋，还算是很热闹的。我想的并不是这喧闹的夜景，而是今后如何生计，到底什么工作适合我呢？其实我一直很想练摊，可现在呢，我除了卖艺没有什么可卖的了。我打开一叠报纸，漫不经心地看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感觉到身边好像坐下了一个人。那个人伸出手拍了我一下，孩子，刚从家里出来吧？不是从家出来，是出家。我抬起头没好气地说，这么多长的时间大爷在家，除了和别人贫嘴，真的没学会别的，而且呢总是蹩脚的。我的孩子啊，跟你似的，长得像我，不是我的丫头，她呢也不愿生活在我身边，很长时间没回北京来看我们了。哦，应该说是我，她的妈妈在她离家的期间也离开了我。我的心猛地一颤，随即安慰自己，不会的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父母不像是会那么在乎我的。我只想找个地儿干活。我开门见山地打断他的话，看看这老头会不会对我有用。他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，并且带有十分亲切的感觉。他对我的热情和蔼也使我受宠若惊。他的名字叫刘喜荣，今年半百有三，是个开面馆的。没想到在我步入社会的第一步能够遇到他，这是我最大的幸运。他把我领到了他的小面馆去做伙计，虽然这是和我最初的设想不太一致。起初呢，我也的确感到有些不太适应，整天呢就是繁杂的做菜洗碗。后来和刘叔一起做面店，我已经离家一年了，具体是什么感觉我也无法形容。拨通电话问候一下父母亲的现状吧。家里接电话的是父亲，他听到我的声音好像并不怎么惊讶，很平常地问了几句。他似乎对我的现状很了解，最后还告诉我要在刘叔店里好好干，就主动挂了电话。我对父亲平淡的态度很吃惊，还以为会听到几句关慰的话，会劝我回家，没想到竟会这样，心 不禁冷若冰霜了。难道对于他们来讲，亲情真的只是这样？难怪刘叔的女儿也如此的不愿意见到自己的父亲。可是当我又想到刘叔，心中又有了一丝安慰。对，不去想他们，去找刘叔去。自从我到了这里工作，我便一直和刘叔住在一起，所以刘叔的家变成了我的家。我回来了，我拎了一瓶二锅头走进来。哎呦，买酒了。他从床上坐了起来。你还喝这个？我给我们家打了个电话。家里说什么呀？他们叫我好好干呢。我从冰箱里拿了一包凉菜放在床上。刘叔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这一晚我们一直喝到夜很深，都说了什么我几乎已经记不清了，只是感觉很痛快。最后呢，我俩挤在了一张床上。但是我知道了，他的女儿叫刘珠，小名叫珠珠。第二天刘叔说身体不适，叫我做一天的老板。本来呢，我应该是很开心的才对，可他的表情让我很不舒服。临出家门时，他扶了我的一下肩头说：哎，你爸爸说的对，好好干吧。店里的一切并没有因为刘叔没来有了任何的改变，所有的客人也都显得很平常。王鑫也像每天一样来到这里找我。中午的饭口过后，我和王鑫把地拖完，找了一张桌子，点了支烟，正准备坐下来歇歇，忽然呼机响了。我以为呢又是要进货了，可是一行清晰又缓慢的字幕在液晶屏上滚动着：刘喜荣正送往人民医院，生命垂危。在焦急的等了很久以后，医生终于走出了病房，看了看我，摇了摇头，声音显得低沉而又无力。你是他的亲属吧？对对。老人家好像情况不大好，别让他太激动，去看看吧。我走进这间窄小的病房，心脏起搏器的声音回响在沉闷的空气中。我伏在他的身旁，尽力咬住自己的嘴唇。吴云，吴云。刘喜荣微声地叫着。这儿呢。我握住了他微微抬起的一只手。我是小云。孩子，有件事儿现在才告诉你了。我跟你爸是老战友，其实他早就知道你在我这干活，一年多常来偷偷看你。你呀，跟你爸长得挺像的。刘叔强忍着痛笑了笑，结果又引来了一阵猛咳。随后他又说，他一直不让我告诉你，看看他去吧，毕竟是你父亲啊。还有。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随即闯进一个女孩子，长长的波浪形的头发无序地撒在肩上，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。女孩子进来直冲到床边，好像谁也没有看到，白净而清秀的脸上挂满了泪滴，眉目之间有点像刘叔。我想这大概就是刘喜荣的女儿刘珠了吧。伴着依依的哭声，刘珠已经扑到刘叔的怀里，低声地说道：爸，我回来了，我再也不走了。刘叔颤颤地抚着刘珠又黑又长的头发，说着：珠珠，好孩子，想死我了。您骂我吧，我听，我不是好孩子。又是一阵咳嗽，刘叔抬头指了指我，他叫吴云。来，我走近了些，也依在刘叔身旁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 两年来我一直没尽做父亲的责任，他母亲也去世不久，这你知道。刘珠一下子呆住了，显然他才刚知道这个噩耗，父亲一直瞒着他，两个打击都如此的突如其来，他已经有些承受不住了，样子让人看了很心酸。说到这儿，刘叔也哭了出来，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许久的负担。停了停，刘叔继续说道，我就信得过你，我走了之后帮我好好的照顾猪猪，一定啊。您放心吧，猪猪你要听话呀。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刘叔的意思我是明白的，刘珠已经不小了，其实自己是可以照顾自己的，而他把刘珠托付给我是为了自己的女儿有个很好的依靠，他觉得我似乎是可以胜任的。可刘叔突如其来的病倒又已经生命垂危，已经让我又不知所措。刘叔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，我本想为他养老送终安度晚年，而现在我唯一能报答他的也只能是照料好他唯一的女儿，我会把刘珠当作亲妹妹一样。整个楼道都能听到刘珠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而他的每一声叫的爸爸都是在用针刺我的心，是因为我和刘叔之间的感情，也是因为我在想自己的父亲。刘叔的葬礼完毕，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一直悼念着刘叔。刘珠已经无泪的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。谢谢你，他说。为什么？你替我照顾我爸，你是好人。好，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好。那你能陪我去看看我的爸爸吗？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他了。你也是从家里出来的吧？是的。我们一同来到一年多我没有回去的家，小院儿并没有多少变化，不知父亲变了没有，母亲变了没有。一年多了，我真的不该走。当我进屋之后一下子惊住了，老爸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他只是孤零零一个人坐在茶几旁抽着烟。阴冷的小屋里使这样的气氛显得真沉沉的。父亲苍老了很多，一年多的时间绝不会让他变得这么苍老了，而墙上挂的是母亲的圈了黑框的大照片。我一下子都明白了，眼前忽然漆黑一片，双腿跪在地上。接二连三的事情使我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大声地痛哭起来。年迈的父亲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给惊醒了，颤颤地伸出双手把我紧紧地抱住，泪水早已夺眶而出。身后传来的是刘珠清晰的哭声，三个人在一间灰暗的小屋里哭成了一团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们还在哭，断断续续的，谁都没有办法止住。当我抬头看到父亲被岁月摧残的苍老的面庞，想到他一年来独自一人经历的无数次的打击，心里都是酸酸的，不住的内疚。母亲是在半年前去世的，父亲说是因为心脏病突发，可是他的病并不是很重，许多年没有复发过，其实责任全在我。父亲一直瞒着我，还不让刘叔跟我说，怕我听了自责，怕我承受不住。可怜的父亲孤单的一个人替我背负着这一切，我真恨不得哭死在这里。我对不起我的家人，我是个罪人。我对父亲说， 我决定再也不离开了，留在家里好好的陪陪他，好好的赎罪。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，最后说到了刘珠这个和我命运相同的人，而他的父母都不在了，只有一个人，以后呢要多帮帮他。说到这里，刘珠又哭了起来。弹指一挥间，又是一年过去了。这一年我和父亲相处得很好，从小呢我和父亲之间有着一层隔阂，好像是水火不容，而这次重逢我们都重新了解了，其实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也是因为是一家人，因为父亲对我的爱，对我的影响。其实呢父亲是个老实人，对我呢总是恨铁不成钢，却没有办法。所有长大了的孩子都知道，其实那时候的父亲都是为我好。刘珠也真的留在了北京，接下了刘叔的饭馆，我呢也还在饭馆打工。由于生意不太好，刘珠和我商量把它改成洗衣店，于是就动手干了起来。没想到生意呢倒挺红火，我俩呢也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后来雇了几个工人，人手多了也就清闲了一些，闲下来一起去逛逛商场，看看电影。开始呢还有点不自然，他呢当我是大哥哥，后来干脆就把我当成男朋友，拉着我每周呢出去玩一次，一切呢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，好像都是应该发生的一样。大家也相处得其乐融融，我也真正的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，感受到什么叫做一份真换一份善，一份情换一份爱。这一天是父亲的60岁寿辰，刘珠、我、店里的伙计，大家呢赶到我家里足足的吃了一顿。看到朋友们都那么高兴，我也感到非常的满足。吃完饭，刘珠把我拉到一旁，我这有两张电影票，明天中午啊到我家吃饭，然后我们一起去。我接过来看了一下，票面上写的时间是1996年3月7号13点。快妇女节了，给员工们也发几张吧。还没等我说完，刘珠飞快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，不许迟到。这一切都被大家看在眼里，我也被弄得很突然。随后呢传来了七嘴八舌的哄声。人走了之后，父亲对我说，你小子还瞒着我，以为我不知道，要我说呀该表示表示了，别老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。我笑着答应着。你给人家买过什么吗？没有呢，不过好像这应该买点什么，那就买件首饰吧，女孩都喜欢。当天下午我就去了一趟王府井，买回了一个戒指，很朴素的白金镶钻，只有简单的一种花纹，我想她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刘珠其实要比我可怜得多，最起码我还有个父亲，她呢却是个孤儿，父母都不在，只有我能算得上是她最亲的人，她把我当作亲人也是理所应当的。现在我没了刘叔，没了母亲，又愧对父亲，只有刘珠还是我唯一没有伤害的人，而且已经是我的所爱的人。不知不觉中我才发觉她是那么美，一直却没有用心去欣赏。我想我们将来一定会有美满的婚姻和家庭。正想着，出租车已经到了他家门口，交完钱我来到门口敲了几下门，院子里很安静，似乎没有人。昨天说好的是中午12点，没有晚了，是不是出去买饭了？过了一会儿还没人回来，我又敲了几下门，还是没动静。哎，可能是我太笨了吧，1点的电影12点来吃什么饭了，做饭都来不及。我真后悔自己没早点来，刘珠一定是生气了。于是我转过身准备叫车去电影院，正在我刚叫到车的时候，砰的一声巨响，身后一片热浪袭来，整个天空忽地红了起来，我的头也好像雷鸣一样，一声爆炸，刘珠家的整个屋顶被掀开了，红漆的铁门也被炸开了，滚滚的黑烟弥漫在天空。 我从袭来的热浪中闻到了很重的煤气味。眼前肆虐的火舌很快蔓延到整个房子，这场火吞没了我的流珠，也吞没了我最后的希望。我还剩下一些什么呢？我看了看手里还攥着的要送给流珠的钻戒，把它戴在手上，钻过人群，我就冲进了燃烧着的屋子。屋子里浓烟弥漫，我张开了双臂扑倒在灼热的地面上，一根房梁砸向了我的后背。我的整个身体仿佛还在火中被烧着一样，灼热难熬，四中的熊熊烈火还没有熄灭。没有人来救火吗？刘珠的身体好像就在前面，我努力地动了一下。正在这时，眼前忽然白茫茫的一片，有一双手缓慢地抚摸着我的头。孩子都烧成这样了，你还说他？该说的就得说，你管不了他还不让我管。这声音听起来非常的熟悉，是母亲，还有是父亲。我极力地睁开双眼，没错，就是他们。母亲就坐在我的身旁，父亲坐在外屋的沙发上抽着烟，半转着身朝着里面。他们好像年轻了许多。不管为什么会回到这里，不管母亲为什么会生还，我见到了他们，早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扑到了母亲的怀里，嚎啕大哭起来。这是我时刻想念的亲人，今天能见到他们，使我压抑已久的痛苦终于释放出来。突然间我想起来，这一幕，这时的父亲母亲就是我两年前离家时的情景。这是94年，两年前我就是因为这句话和父亲吵翻离家的。我忽然觉得身后好像有什么硬东西硌了我，翻出来一看，是个闪闪发光的戒指。这不是我给刘珠买的吗？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从两年前带了回来，是上苍的安排，是天可怜我，让我重新活过一回，去弥补以前的过错。真的，错过了的就是过错，也许百年前的前世就已经错过，来生可能就是今天。母亲看见我迷茫的样子很惊异，连忙扶我躺下，她以为呢我是烧糊涂了。你要是听话呀，你爸就不会说你了，好好休息一下，病好了比什么都强。以后啊，不许让你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再来，有什么可委屈的？父亲也不再说什么了，我知道他的心里是疼我的。父亲不爱多说话，不像母亲那样容易看得出。我重新活过一次，而他们是不知道的，我不能再让他们担心。于是我转过身，含着泪睡了过去。醒来时已经是深夜了，感觉身上轻松了很多，父母都已经睡了。我悄悄地关上门，披起大衣走到写字台前。朗月当空，繁星点缀，今晚的天气格外的好，我的心情也相当舒畅。想到了上一次的人生经历，就如一场梦一般，在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上奔跑，只顾前行，却没有发现已经丢了很多东西，又转回头去，一样一样地捡起来。我发现桌子的右角的书堆上摆着一张纸，是某大学的招生简章，一定是父亲有意留给我看的。他想我成才已经很久了，每次都是这般的良苦用心。讲到这里，心里又是一阵酸痛。我抖了抖大衣，翻捡起堆在桌角的书，有金庸全集一套，还有零零散散的高中时的英语书。曾经最头疼的东西，现在看来却是如此亲切。我拿起一本英语，认真地读了起来。醒来时已经是清晨了，身上多了一件衣服。父亲在旁边坐着出神，见到我醒了问道，你怎么想起看书了？ 您的意思不是让我考学吗？有信心吗？有啊。那好，用什么书就给你买。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我看了看，金庸全集已经收起来，以前上学的书都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。母亲也过来夸了我几句，并说中午要给我做最爱吃的菜。到了中午，母亲果然做了好多的菜，不过呢，让我很意外，恐怕不会是因为我要考大学就这么款待我吧。最后母亲还是告诉我，家里要客人来了，是父亲的老战友刘叔。果然是他，还是以前的老样子。当刘叔出现在面前时，我激动不已，真想跑过去抱住他哭一阵子。想到他的死，我一直很内疚很惋惜，而今天他活生生的在了面前，我怎么能不高兴呢？说着说着，父亲又开始夸他的儿子了，说我懂事了，要决心考大学了。父亲说的时候一脸的自豪。刘叔呢，好像也很高兴，对我们说，他的女儿也是，昨天突然从外地跑来，抱着他就哭，又收拾屋子又扫地，还说要留在北京陪着他。然后刘叔转过身对我说，他还说啊，你要离家出走，可我看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对了，他托我给你样东西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刘叔一边说，一边从兜里拿出一个纸包递给我。我双手颤抖着打开纸包，里面缓缓地飘落下两张电影票，1996年3月7号。我愣住了，好久，回来了。